这一个美好的一年哈，我相信让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边，我相信不仅我们个人蒙福，我们的教会蒙福，我们的家庭也跟着蒙福，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器皿哈。我们一起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在新约的176页。第三章第12节到第16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看到主啊这样多的你的儿女，主啊，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来赏赐你丰富的生命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能够遇见你，更多的能够认识你，也更多的能够得着你。主啊，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帮助我们更深的住在你的里边。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这个当新年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有一个新年的计划哈，这个或者是今年有一点新年的志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每年都有一个新年的新志向哈，但是呢这么多年呢，发现从来没有真正的实现过这个新年的新志向哈。我记得小的时候常常要写一个新年的你的志向是什么，那写完了以后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志向已经不再是我的志向了哈。那信主以后呢，我发现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实习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师哈是非常喜欢做计划的一个牧师，所以他每年呢都是让这个每一个人呢写一个你今年你要在属灵上，你要在生命上，你要在侍奉上，你要在家庭上，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或者是目的。那我呢就很认真的回去写哈，我今年我要跟我太太的关系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甜蜜的关系哈。然后呢我的侍奉啊，我这个现在牧养的三个小组，我希望它倍增，能够增到六个小组啊，写了很多。我发现每一年这个计划都赶不上变化，这个变化赶不上神的一句话。慢慢慢慢，你就在侍奉里边，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人生实际上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控制在那里的。你可以有很美好的计划，但是你的计划如果不是神所启示的计划，你会发现这个计划永远是在更改的，而且这个计划永远是你需要不断的去更新改变的。我记得台北有一个牧师哈，那个教会已经非常大了，他们教会呢就这个流传了一句话哈，说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周牧师的一句话，周牧师的一句话赶不上周师母的一句话。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也是非常喜欢做计划的。每一个牧师，每一个小组的组长都有计划。我今年我要开设几个小组，我有什么计划，我的家庭。然后呢，随着一个月两个月的到来，发现这个计划慢慢被淘汰了。神有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是神在那里掌权的，是神在那里带领的。所以我们的心态 并不是我们不去计划，而是我们的心态是一个跟随主在我们一生里边一个带领的一个心态，也是跟随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个信靠他带领的一个心态。所以当我们谈到新年新志向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都已经像我一样有一把岁数了哈，有一把岁数我们基本上不太会去计划了。对，计划基本上还是比较年轻，大概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你才会想去计划。到我们这把岁数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就是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道路，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一切交托着这一位在我们的一生里边有一个美好计划的主的手中。他在我们的一生里边是有计划的，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里边都为着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终极的目标，一个终极的计划一直在那里进行。很多的时候神没有把这本计划书给我们，他不是说啊，陈潇，这是你一生的计划，拿去看一看吧。可能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是我要逃避的，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是我所不喜欢的，但是我们要认定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里边所发生的事情，所遇见的事情，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虽然我们可能不愿意降服，也不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是我们的意志能够改变的。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好像约拿一样，神告诉他你要去尼尼微，他不去尼尼微，他跑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去。但是当他不顺服的时候，神就兴起风浪来，最后他不得不研究的时候被抓出来，然后扔进了大海，被大鱼吞吃，最后还是吐回了岸边，最后他还是去了。这是神在他一生里边美好的计划。那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会觉得为什么神对这个人的计划那么美好，哎呀，为什么对我的计划是这么样的，我看来不美好。当我们真正去信靠神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会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是不是？你会觉得为什么比尔盖茨是世界上的富翁，哎呀，你看神对他的计划实在是美好。对我的计划，哎呀，为什么我银行里面只有几万块？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的从神的角度里边来明白，神对我们人生的安排不同，但是神最深的旨意却是相同的。因为我们所看重的是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东西，而神所看重的是要他在我们生命里边所建造的东西，这两件事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所患得患失的这些东西，是我们人生的这些福，人生的这些财，人生的这些权，人生的这些名，人生的一番顺利，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带领的，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一种价值观。当我们按照这个价值观来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好像很多时候安排的好像不公平。但是神的价值观却是不一样的。当我们从神的价值观来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安排的这一切事情，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建造一种品质，建造一种生命，建造一个跟他的关系，建造一个属神的样式。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明白你这一生要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人明白的？没有一个人，对不对？上帝从来没有把你一生的计划书，这就是你一生的计划书。虽然上帝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所有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一生，当我信主这么二十年以后，我实在是明白我的一生已经在神的计划里面已经完美的写好了。每一天我会遇到什么事情，每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一天我会怎么样行走，我会怎么样做决定，神早已经知道了。 但是神没有把这本计划书给我，就好像没有圣经之前，你完全不明白这位神会怎么样去创造世界，怎么样去拯救人类，最后整个人类的结局会是什么样。除非他把这本圣经启示给我们，我们才明白整个世界的动向，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本计划书，只是这本计划书没有给我们。但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他是明白他这一生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怎么走，最后会到达什么地方。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天父上帝把他这一生，当他道成肉身，从神成了一个人的时候，天父上帝把他这一生的非常仔细的每一件事情都已经清清楚楚，他都知道。只有耶稣基督从来没有逃避在他一生里边神带给他所有的可怕的挑战，所有的事情。只有耶稣基督是深深知道他来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最后要上十字架，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很清楚，所以主耶稣在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已经预言过三次，他说我要去到耶路撒冷，被长老被祭司长被他们鞭打，被他们吐唾沫，被他们苦害，最后被钉上十字架来，但是我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如果在2009年，上帝把2009年在你生命里边遇到的事情都告诉你，你会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你会说，主啊，不管是好是坏我都接受，还是说，主啊，那些好的我都接受，那些坏的哈，咱们商量商量，咱们讨论讨论，还是说最后你看完了以后，哎呀，大失所望，主啊，我怎么能够逃脱你的挣脱你的这个控制？所以弟兄姐妹，在于说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看我们的人生，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过我们的人生，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每一次神在我生命里边有一个新的带领的时候，我现在慢慢慢慢的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主啊，虽然很难，但是主啊，我愿意凭着信心来顺服你在我生命里边的带领，我要降服在你的面前。我觉得真正的信心就是这样的，当你敏感神在你生命里边有这样的带领的时候，就需要去降服。所以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所要做的和我们生命里边期望神要做的是有一个误差，正是因为有这个误差，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或者我们看神的旨意是非常不美好的。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人的旨意。怎么样呢？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的价值观需要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挣脱出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需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基础是在于我们的心意必须要更新改变。所以神的旨意不是一下子就给我们，是一点一点显示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就是希望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能够在神的旨意里边能够顺从他，能够降服他。所以心意不断的更新改变，最后我们的生命里边神要建立一个信靠或者一个信心，就是我们会觉得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哇，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生命的提升。像我儿子哈，每天我命令他一定要读圣经。你知道前两个星期在放假，对不对？ 这个本来我要出去度假的哈，结果也没度哈，就度在家里边了，你知道。然后我这个儿子，哎呀，真是人就是喜欢看电视，你知道那个 Snoopy 哈，这个卡通哈，哎呀，这个儿子喜欢的，看到就在沙发上一直跳，哈哈笑的在那跳跑啊，我也觉得那 Snoopy 太好玩了。你知道他就是这个很喜欢看这个哈，然后我就说不行，你要读圣经。哎呀，到读圣经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实在是。后来呢，我就跟他说哈，我说你，因为他已经读了好几本圣经了，现在这个儿童的大本圣经已经读完了，现在我给他读这个成人读的 NIV 的这个圣经哈，然后我把那个电脑里边的这个读圣经的这个录音调出来，他就跟着那个听，然后读。我希望他不仅是读神的话，而且呢，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生字，他可以慢慢的会了哈。然后呢，我就给他一个鼓励啊。当然，这个鼓励也许是不太对。我说你读完一本书，《创世纪》读完，我给你一块钱。哇，他一听，哎呀，太高兴了。我说这个圣经有66卷哈，中间有很多卷是很短的，你读完了以后，你就有66块钱。哎呀，他一听简直觉得太好了。哎，后来一想，哎呀，我有一个小朋友，他有1000多块钱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应该给他1000多块钱哈，我说那不行了，还是66块钱，所以他现在读圣经有动力，就是为了1块钱，哇，拼命读呢。但是他现在不能够明白我对他的心意，我相信他是不明白的，他只是觉得电视太好看了，哎呀，太快乐了，这人生多好啊，如果一生哈不用工作，整天看 Snoopy， 这简直是太幸福了。我想这是很多美国小孩子的一生，就是打电子游戏，是吧？看 Snoopy。但是他慢慢长大了，他慢慢能够明白这个人生，慢慢明白社会以后，他就明白很多我在他生命里边苦心去塑造他，苦心去雕琢他，苦心去管教他，很多的小孩子是不明白的，因为他的心意没有被更新过。所以圣经上的话很重要，他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人的旨意。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两个条件，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必然改变的，你不能够效法世界。当你去效法世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所以当我的小孩子看 Snoopy 的时候，我把他停掉，说你现在去读圣经，他觉得这个父亲简直是不可理喻，这个父亲实在是太坏了，世界上能有这样的父亲吗？啊，把我的快乐剥夺掉，把我的人生的这个享受剥夺掉，然后让我去做一个什么不喜欢的。你知道我这个大儿子啊，现在只喜欢吃肉，哎呀，一到肉的时候吃的整个嘴巴全都是那个，你知道，特别喜欢吃那个鸡翅膀，你知道，啊，吃的整个全都这样的。然后我太太呢，就是规定他一定要吃蔬菜，哇，这一根蔬菜啊，你知道那个5个鸡翅膀哈，或者是哗啦一下就没了。一根蔬菜就在那磨啊，咬一小口，慢慢咀嚼着，然后再咬一小口。很多的时候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要吃蔬菜，其实我也不明白我妈妈为什么整天逼着我。我每次一坐到饭桌上有他在，我就很痛苦，你加盐太多了，这个太辣了，太烫了，你吃完了以后会得食管癌。哇，本来我很想吃，几句话下来那个胃口就没了，你知道吗？当然我也需要重新的来更新好心思意念，要查验何为妈妈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人的这个他对我的心意，你知道。我们需要来明白，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里边，神给我们安排的不是为了顺从世界的潮流，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问神，主啊，你医治我的手。昨天我还在跟我太太讲，我说我要开始祷告神要不要医治我的手，如果神要医治我的手的话，我要开始去看医生了，我要已经有计划了哈。我老婆就在说，哎呀，神如果医治的话他一定会医治的。我说不一定，我说神如果医治他也可以借着医生来医治哈。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神没有医治我的手，他必然在我生命里边有一些别的旨意，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安排，
当你明白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安排的时候，你才会能从那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脱离出来，从那个脱离出来开始一个跟随神的人生。虽然我们也是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却有一个不同的标杆。这个标杆什么？这个就标杆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带领，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旨意，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计划。所以我们虽然活在地上，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呼召，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使命，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生。你看啊，我们很多人都去拉斯维加斯，对不对？啊，我们都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一个人有属天的护照，他去到拉斯维加斯，他是可能就是去传福音，这个就是一个属天的护照。所以大家都是往同样一个方向在走的时候，有些人是有属天的护照，有些人是有属天的使命，有些人是有属天的价值观。哇，这个是非常宝贵，这就是保罗人生的标杆。他不是顺从一个世界的价值观，所以他说不要效法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当我们明白这个旨意的时候，我们的心意要开始更新改变，要来顺从，要来信靠，要来降服在神的旨意里边，我们走在一条属天的道路里边。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得着那从上边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一个有属天呼召的人，有属天使命的人，有属天价值观的人，一个跟随上帝在人生的道路里边行走的一个人，他的不同是他有属天的奖赏，这个是存到永远的奖赏，是非常宝贵的奖赏。我相信我哥哥和我的嫂子今天就是走在这样的一个呼召里边，我相信我的母亲也是有这个呼召。她，我相信她在她人生里面从来没有想过她要去找她找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想过，我也没有想过，她可能也没想过。她说这个哈，在计划书里边是没有的。但是神的灵感动他，感动他，感动他，感动他，感动到后来，你想1981年我父母就分了，那个恨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我妈妈想到我父亲手就抖啊，你知道，我结婚的请帖上把我父亲的名字印上去，他简直看到他的名字和我父亲的名字在一起，他觉得哎呀，这个儿子太不孝了，为什么？你看我养你一辈子，哎，你没有把我的名字放大10倍，你知道吗？哇，他想起来那个手就在抖，他都没法控制。我妈妈其实一个蛮理性的人，你知道，不能控制，哒哒哒哒哒一直抖，你知道。最后我就这一点事，求你们，你们都不答应吗？你知道，但是神的灵感动他，改变他，在他的生命里边塑造，在他的生命里边改变。后来他顺服降服在神的计划里边，神的带领里边，很美。主动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要去看你，我爸吓了一跳，你要来干什么啊？不要恐怖分子来了哇。好，后来两个人约在一个饮茶店，然后我妈妈就带着我弟弟的女儿去了，然后我妈妈做谢饭祷告，在谢饭祷告上她就哭了，就祷告很久。你知道我爸爸这个人哈，是比较注重外在的，说哎呀，你妈妈的祷告很好啊，说个不停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妈很属灵，哈哈祷告，你知道。我说爸不在乎这个哈。然后祷告完了以后，我妈妈向我爸爸道歉，是流着眼泪啊道歉，说这个婚姻成这样你有很多的责任，但是我也有很多的错误，你知道吗？神的带领就是这么美善的。今天我相信我的母亲能够明白神在她生命里边做的最痛苦的一个转折，最痛苦的一个改变是何等奇妙， 是神的旨意是纯全的，是善良的，是可喜悦人的。这个旨意多么美好的一个旨意，是不是多么荣耀神。我前两天给我父亲打电话，我父亲说，哎呀，我和你妈的关系实在是太好了，我们现在有说有笑。这个我妈妈马上要去北京，她说她去北京之前我准备再次请她饮茶。虽然我父亲啊，我觉得他可能还不是太清楚对于整个神的事情，但是他每次讲完我妈妈后边都加句话，感谢主。他说这个神啊实在是太伟大了，能够把我们改变成这样，你说这是多么奇妙啊。所以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当我们价值观改变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心意更新而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带领有多么宝贵。我相信保罗一生里边他有一个标杆，所以保罗生命里边有几句话我们待会儿会讲，是非常奇妙的。这个是一个价值观完全被更新，完全从属地的一种价值观进入到一种属天的价值观以后，他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在我们一生里边所做的这个带领不是外在的东西。虽然很多的人有外在的祝福，我也相信外在的祝福是好的，神也会赐下来，但是神更重要的工作是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深处，是对这位神的信靠，是对他的跟随，是对他的降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怎么样能够每一天更多的来彰显出耶稣基督那馨香的香气，来荣耀神。这样的人，有属天呼召的人，如属天使命的人，有属天价值观的人，最后他的结局就像保罗所说的，从此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有属天的奖赏为他存留。我相信当我在思想2019年神在我生命里面的计划的时候，我已经焦点已经不在这一年我的生命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当我现在我思想我已经这么一把岁数的时候，我觉得我余下的日子怎么样去生活是更合神的心意，怎么样去生活是更在耶稣基督的旨意里边，怎么样生活是在神的眼中更有价值，这件事情是深深抓住我的。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价值观不再是在今天的这个地上的价值观，我们把我们自己进到永恒里边去。你有没有想到过，你到了永恒里边，当从永恒里边来看你今生的时候，从神的角度来看你今生的时候，你会想到今生做什么事情是最有价值的，今生怎么样生活是最有价值的，今生怎么样去来跟随主是在神的眼中最宝贵的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想哈，因为我读音乐学院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来美国，对不对？我只是在那拼命弹琴，哎呀，一心想拿这个，想拿大奖，你知道？拿完大奖以后就做梦，哎呀，变成一个国际钢琴家啊，然后呢到处飞啊，然后就很多的这种不好的梦想全跑出来了，你知道？啊，这个，哎呀，这个艺术家哈，这个也可以原谅哈。但是，如果我知道。我20多岁以后我就会来到美国啊，我会在美国，可能我余下的一生都在美国生活，所以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我就不仅我可能会好好练钢琴，我肯定会好好学英文，因为我知道我到了美国以后英文很重要，对不对？我可能会读很多关于美国的书啊，在美国怎么样生活，你肯定会这样做。 所以一个明白你以后会怎么样生活的人，你现在就会去预备。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神说你要把你的价值观从属地的你要提到属天。当你知道你要也许80年90年100年以后你要进入到永恒里边去，你要在永恒里边与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位神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你要从这个角度这个高度从这个背景里边来看你今生怎么样去安排，今生怎么样来去生活，今生怎么样来释放，才在永世里边有一个永远的一个价值，永远的存留和永远的奖赏。哎呀，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我前两天跟我的太太讲哈，我说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永恒里边来看，我们怎么样来花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时间精力，神赐给我们的孩子，神赐给我们的才华。哎呀，我老婆，我在跟她讲的时候她就很不高兴了，你知道吗？觉得我又剥夺了她很多这个娱乐的这种，然后呢这就很变得很沉闷，然后就去洗澡了，你知道吗？哦，洗完了以后呢出来，哎呀，我觉得你讲的还是有道理。这两天啊他处在一种挣扎里边，知道，我觉得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好像从他原来的那种生活，其实我太太是一个不像我从小就是里边充满了野心的，你知道吗？还动不动都想到要怎么样窜上去，你知道，把人踩下来这种人，非常野。他是没有一个什么野心的，你知道吗？他就是哎呀你看每一天喝一杯波霸奶茶，哎呀这太幸福了，对对，穿一件啊稍微好一点的衣服，哎呀，然后化化妆，哎，这人生他就够了，你知道吗？他是这样的一种，不像我，你知道我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我是可以很苦的，但是我苦的目的是有一天要窜上去，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信主了以后，在拼命进食，进食也是为了窜上去，你知道？神说你是以你的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所以我后来我需要改变，你知道，我们需要改变，不是。有一个属灵的野心而已。但是我是要讲到，当我这样去跟我太太讲的时候，你要进到永恒里边来看人生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上帝在我们的人生里边，他要带领我们就是要做最有价值的事情，然后当我们结束今天的生命的时候，进到永恒里边的时候，上帝要把那公义的冠冕赐给你，而这个公义的冠冕是你要存到永远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带走的，那个不属于我们，但是有一天神在永世里面要赐给我们的东西，那是跟着我们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这个价值观需要改变，这个价值观不仅是我们要做什么而已，我们要为神成就什么而已，这个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当神的旨意显明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心去降服，我们有没有信心去跟随，我们有没有信心去接受，怀着欢喜快乐的心来接受，说主啊你的旨意是美好的。我想中国很多的传道人都是在这个关口里边，他们的信心带领他们接受神在他们生命里边的命定，这个命定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在地上神给我们的命定我们接受的时候是有代价的，很多的时候是有痛苦的，但是保罗说一句话，他说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楚要带给我们是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哇，非常宝贵啊，非常宝贵。所以我们需要退到进到永恒，提升自己到永恒来思想我们的一生，什么是神眼中有价值的，什么是神眼中宝贵的，什么是神眼中存到永远的，要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边能够提升出来，心意更新而变化。另外一件事我要跟大家讲，我觉得当我们顺从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有莫大的恩典。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顺从，
你就看不到那因信而带来上帝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对马大说，你若能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信心是什么？信心不仅是我们信杀，信心还是信心也是我们信靠这位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安排，信靠这位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带领，信靠这位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他对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工作。你要信靠他，这是信心的工作。所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去到迦南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顺从了。这个就是信心，他相信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带领。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可能过的是非常非常富有非常高级非常尊贵的一种生活。但是当他顺从神的心意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了这个以色列当时的迦南地的时候，他一生成为一个住在帐篷里的人。虽然神大大的赐福他，但是在迦南地的生活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与在加勒底的乌尔来相比的。但是他的顺从，今天他在神的手中，我相信是一个极其尊贵无比的生命。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标杆？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神在我们生命中立的标杆？还是太多世界的标杆？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他赐给我们生命里边的标杆，在永恒里边来看待今生。弟兄姐妹，有一个新年的新志向，好不好？让我们为神而活。我相信你按照这个价值观来生活的时候，你进到勇士里边，上帝会夸奖你，忠心良善的仆人，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那从上面来的奖赏为你存留。我们一起站起来做个祷告好吗？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哈，也可以做一个接受主的祷告。我相信主在你生命里边2009年会带领你走一个荣耀的一个人生哈。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我想求主在我们生命里边让耶稣基督的一生成为我们人生的标杆，好吧？让我们一生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来生活。好，我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大家跟我说一句。我们先做一个人生标杆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把那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主啊，让我能够不效法世界，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以你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标杆，让我得到那从勇士而来的奖赏。孩子，也祈求你祝福我们今生，保守我们，建造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如果你现在愿意接受主，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或者在心里边，或者出声都可以。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来信靠你，求你把你的永生赐给我，求你来祝福我，让我在这块土地上能够蒙你的带领，蒙你的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